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好，我们继续哥林多前书，打开圣经，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最后一段。好，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节到31节。好吧，我们一起来念。好，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到30到31节，预备起。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严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那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了，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的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好，谢谢。如果我们看第26节，保罗在这里说，弟兄们呢、你可见你们蒙召的时候按肉体的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如果按今天的处境来说，我们就可以这样翻译，如果弟兄们呢、弟兄姐妹们呢、教会啊，你们蒙召的时候按这个世上的标准来说的话呢，有知识的不多啊，有能力的不多啊，有富贵权柄的也不多。或者是再通俗一点的说啊，弟兄姐妹们呐、你们蒙召的时候啊，富二代不多啊，这个官二代不多啊，啊，有钱有势的也不多。但是神却拣选了什么？世上没有权柄的叫有权柄的羞愧，没有知识的叫有知识的羞愧，没有能力的叫那些有能力的羞愧，是不是这样？所以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记得是在2个礼拜前了，我准备今天的讲道的时候，我们刚刚知道在鸟巢发生一些事情，那也引起教会内外的很多的关注，也引起了我们很多的质疑，网上是一片的质疑之声，特别是提到了我们今天的中国教会到底应该从当中学到什么。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网上的评论就有提到，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教会的盲目，我们也看到我们信徒的盲从，我们更看到的我们教会还很幼小幼稚，我们也看到了我们信徒内心有一种好高骛远，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信仰缺乏脚踏实地。其实我在这里面就有一个思考的，为什么在教会界，在我们中国，特别是中国的教会界，有那么多那么多的人或者是信徒特别喜欢名人效应，特别追求名人效应，特别觉得如果某某某是基督徒，我好像也很沾光。所以有人就开始在网上发布各种的谣言，有人说某某某总理受洗了啊，有人还说某某某经济学家是某某某总理的秘书，他根本不是。史达坤就当面质疑他，他说你知道人家在外面传，你知道你自己不是，你为什么不澄清？因为不澄清可以给他带来更大的名人效应啊。某某某就在开始传说某某某是某某某牧师，是某某某元帅的儿子啊，好像正因为他是某某某元帅的儿子之后，更加增强了基督教的信服力似的。其实他根本不是某某某元帅的儿子，他自己也知道他不是，他为什么不出来澄清？我想这些问题都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思考，而因此我们信徒当中就有很多很多的追求基督教的圈内的所谓的明星效应。你会看到有很多艺人感谢主，一方面带领很多艺人成为基督徒，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想这些事情也给我们带来一些思考的是，难道某某某明星成为基督徒就真的增加了基督的说服力吗？某某某周杰伦受了洗，难道就一定说基督是真的了吗？也就是说，如果周杰伦蔡琴他不是基督徒，难道就是基督教减分了吗？ 所以我想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够马上给出一个很清楚的答案，但的确是让我们教会，让我们信徒，让我们今天一同在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一同来思考，是值得我们反省的。这就是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保罗为什么说，弟兄们，你们蒙召的时候啊，按照这个肉体来说，这个肉体的意思就是世上的标准来说，尊贵的不多啊，智慧的不多啊，有能力的不多啊，没有多少官二代啊，没有多少官一代啊，也没有多少知识分子啊，也没有多少什么有权有势的亿万富翁啊，但是上帝却呼召了这批什么没有智慧的叫有智慧的羞愧，没有能力的叫有能力的羞愧，没有权贵的叫那些权贵的羞愧啊，这才是十字架的大能啊。所以当我们今天一起作为教会聚集的时候，我们有必要，不单单是我们教会，感谢主，我们教会还没有这么大的名人效应，我们教会也没有这么多的人冲到鸟巢去，我也感谢上帝，我们教会还是很冷静的在看待什么是基督的真理，什么是十字架的道理，什么是十字架的本质所启示出来的，今天应当怎么样在中国的处境当中带领我们的教会的。所以保罗在整个第一章的十八节到第二章的五节这整个大段当中，我是把它分成三次讲，上一次讲了一章十八到二十五节是讲到福音的本质是什么，福音的本质不是世上的智慧，不是人的能力，乃是上帝的智慧与能力，这是上一次。今天我们讲什么，十字架的道理跟哥林多的教会信徒之间的关系，下一次也就是下个礼拜天我们会讲的是保罗自己透过哥林多，在哥林多教会，在哥林多信徒当中传道的经验来分享到十字架的智慧是什么。保罗说，你们蒙召的时候，按照肉体来说，智慧的不多啊，你们并没有很多很多头脑的知识，你们并没有很多很多世间的学文，你并没有多少人得了北大的学位，也没有多少人得了这个世界的奖赏，但是你们却成为什么基督的门徒，为的是要那些有智慧的羞愧。保罗还在这里说，你们蒙召的时候按照这个世界的标准，有能力的也不多啊。今天我们没有多少，我们很期待，当然我们很期待有很多很多的企业人士、工商人士，甚至亿万级的啊那些有钱的人，他可以成为基督的门徒。但是你不要忘记，从历史来看，通常有权有势的人他很难归向基督。当一个人在这个世上有太多的权势的时候，他常常忽略他心灵的需要，而他在灵性当中没有需要的时候，他是不可能去寻找到耶稣基督，除非有神迹，除非上帝有特别的恩典跟怜悯。而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蒙召的时候，按照肉体来说，有尊贵的也不多，原文的意思是你们是皇族的也不多，你们是贵族的也不多。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在反省的是，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我们到底为什么来到基督的面前？难道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是希望成为有智慧的吗？有世上的智慧的吗？那我劝你不要来到基督面前。难道我们来到基督面前是希望成为这个世上有能力的吗？也不用了，因为如果你在世上没有能力，你来到这个基督面前，可能让你在这个世上还是没有能力。你来到基督的面前是为了得到所谓的尊贵吗？如果你期待的是这个世上的尊贵，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因为你必定失败，你必定失望。所以很多人认为，我信了耶稣之后，信耶稣必定让我得到这个世间的成功，我告诉你，你会失望的。那么基督到底要给我们什么？这个十字架的呼召，今天呢，我们的题目是十字架的呼召。十字架呼召你来到基督面前，十字架呼召你来到上帝面前，他到底呼召你什么？他呼召你的目的是什么？在这里保罗在三十节他讲了非常重要，但你们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你们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一节圣经中文的翻译不是最精确，他在这里如果按照希腊文的文法来翻译，比较好的翻译是他又使你们成为我们的智慧。基督 上帝使基督成为我们信靠他人的智慧。那么这个智慧是什么呢？这个智慧就是公义、圣洁和救赎。为什么我这么讲？为什么这么讲？如果你看圣经的话，你一定要看上下文，你一定要看上下文。因为在之前，保罗在一章18-25节的时候，他在说什么？世间的智慧跟基督的智慧在对比嘛，世间的能力跟基督的能力在对比吧。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一段圣经当中，他就特别在讲什么是基督的智慧。所以基督的智慧就是他成为我们的公义，他成为我们的圣洁，他成为我们的救赎。哎呀天哪，如果你是要讲这个，我为什么还要信基督教？我相信很多人就是这样的。我记得很多很多年前，我当时在匈牙利短宣的时候，我就在街头，我们在那个超级市场，那个也不是啊，就有点中国人到处都是那里摆摊的，我就拉着一个个一个摊位去传福音。我们当时一个个摊位，他就说，很多中国人我们很现实的嘛，我们就说我信基督给我带来什么嘛，我说带给你公义，对不起我不要，带给你公平我不要，我要什么？我要钱，我要房子，所以温哥华我有房子，北京我有房子，对不对？我要什么？基督能够给我什么？给你圣洁，圣洁有什么好处？基督要给你什么？给你救赎啊！我今生还吃不饱，我还谈来生的救赎。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很实际的，所以今天我们就一同来思考，为什么这个十字架的智慧，为什么基督呼召我们，为什么十字架呼召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是要得着上帝透过基督给我们的智慧，而这个智慧是公义、圣洁跟救赎呢？第一，我们就看基督是我们的公义。在这里面，公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在这里面，英文圣经把它翻成 righteousness， dikasone 这个词，它本来在希腊文当中的意思是关系，跟上帝有一个正确的关系。在圣经里面讲的义，跟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是不同的意思。不管是希伯来文的 sadek， 还是希腊文的 dikasone， 它两个字都有什么标准的意思？上帝成为我们的标准，上帝的义乃是指上帝成为我们的标准。上帝的义指的是什么？当我们人与上帝有一个正确的关系的时候，当我们跟上帝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跟其他所有的东西，不管我是跟其他人，还是我跟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事情，或者是各种的关系，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所以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所讲的义跟中国文化讲到的义有点不一样。中国文化里面常常讲到的义是一种公义的行动，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国人所讲的这个义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儒家当中，孔子讲仁，孟子讲义，所谓孔孟之道就是仁义之道。所以这个义在中国文化当中是非常重要，但是中国文化当中的义，它不是讲到神跟人之间的关系。中国文化中的义是讲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中国文化讲到的义是更是透过我怎么样去修炼自己，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安邦平天下，以至于我整个的人可以成为一个圣人。但是基督教讲的正好相反，基督教说就是人透过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能力不能够达到这个义，而这个义唯有上帝有。那么这个义是上帝的属性，跟我这个人，我其实是有罪的本性，我怎么能够连起来？我这个人是有罪性的，这个神却是义的本身，罪人跟义的神怎么连起来？透过基督的工作。这就是在这里面保罗所说的，为什么这个十字架的智慧是上帝的公义？因为上帝透过基督的义，基督把他的义传递给我们，上帝透过基督把他的公义给了我们，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称义。所以这个词很有意思啊，因为这个义在动词当中 dikaio 称义啊，使神什么什么称义，这个词是个法庭用语，在中国文化当中没有的。 所以我们中国人常常说因信称义这个词啊，是中国文化是很难翻译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文化当中没有称义 这回事，我们的文化只有诚义。儒家讲什么？因行诚义啊，因你的行为成为什么？公义，成为正义，成为义，对不对？成为义人。但是呢，基督教讲的是，新教讲的是因信称义。这个称义是只有在希伯来跟希腊的文化当中，特别指的是法庭用语，特别在罗马时代希腊文的语境当中，当在法庭上法官说你已经成为义了，你已经称义了，乃是说你本身虽然没有好，但是有人替代了你的罪，使你成为什么义。所以这个工作是只有基督能够完成的。在整个罗马书当中，在罗马书它的主题就是上帝是公义的，上帝的义是罗马书的中心，上帝的正直，他的正使人都看到全世界每个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但是呢，上帝却为了拯救我们，把他的独生子差派下来。所以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这里说，我引用的是新译本，他本来就有上帝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上帝平等的地位，下一段是和合本，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也照样成了血肉之妻，得了我们的人性。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以赛亚书53章，义的代替了不义的，被挂在木头上，彼得前书3章，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流出了宝血是为了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些我们都已经很熟了，但是当我们在日常的实际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却很多时候不会有这种看法，否则你就不会冲到鸟巢去那么 exciting， 否则你就不会对教会的祷告会很无兴趣，否则你就不会对查经那么没有兴趣。你更没有兴趣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让基督的义在你生命中彰显出来。保罗说什么？我们好比什么？我们是个瓦器，好像这个宝贝在这个瓦器当中，基督的义，上帝的义在我们的生命中就好像这个光，但是为什么这个光发不出来？为什么这个光没有办法彰显出来？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其实并没有真正得到上帝智慧的义，是我们的生命并没有真正能够被经历上帝的义。圣经在希伯来文当中，希伯来的圣经当中也有提到行公义。弥迦书6章8节，上帝所期待世人的是什么呢？圣经说你们是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什么同行。这些圣经我们很熟，但是你不要忘记在这里面行公义的义，行公义并不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义。我今天所要讲的这个 tahedek， 它这个词跟这里面行公义 mishpat 是两个不同的词。这里专门是讲的是人的行为，是当你被上帝的义所改变之后所产生出来的公义的行为。你为什么今天没有公义的行为？为什么你信了基督教之后你的内心还是那么的贪婪，你还是没有办法建立与人与人正确的关系？是因为你的生命并没有被上帝改变，是因为你的生命当中跟上帝正确的义的关系并没有被建立起来。很多时候我们今天喜欢在教义上去争论，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有很多弟兄姐妹喜欢查经，喜欢读神学。我们今天我感谢上帝，又有几位我们现在要去美国读神学，我感谢主啊，我也为你们祷告，我也愿意为你们推荐。但是我实在是希望看见的，你不是单单对读神学有兴趣，你不是单单对教义有兴趣，你更是对上帝本身有兴趣。今天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信了主的人，我们跟人的关系还是那么糟糕，我们信了主的人，我们跟我们的老板的关系还是那么糟糕，跟我们的同事的关系。但是你看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这些人是高言大志的，为什么？是因为你并没有真正跟上帝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而这个关系的本质就是义，就是上帝的义。不容易啊，亲爱的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我相信我们的挣扎是每一天的，而且你的挣扎也是我的挣扎。我认识一个传道人，前两天刚刚有过一个经历，就他在出差的途中他在讲道的当中突然他人就不行了，他突然就是倒下来，要倒下来，然后他当时就感觉到头有撕裂的痛，然后胃有撕裂的痛，然后整个人好像失去控制一样的要倒在那里。但是这个时候他发现他想抓他的手机，因为他的保险卡在那个手机里面，他要抓他的手机，他发现他抓手机的力量好像也失去控制一样，然后他又要抓他的杯，因为他的杯里面有水他可以喝，但是他发现他抓住这个杯的时候他的手啊没有办法抓住这个杯，就也就是说整个人失去，几乎要失去控制。我相信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的阶段当中，如果你从来没有这种经历的，我感谢主了，但是我想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有这种经历啊，而这个时候你会知道原来人的肉体是什么，那么软弱，你会发现你的人的肉体是那么的脆弱的，经不起。而这个时候我就知道人实际上是需要，有需要的，人的肉体是有需要。你知道当一个人呢，就今天这个世界上人的内心有需要是不容易的，但是人的肉体有需要是很容易发现的。你没有吃了你就会饿嘛，对不对？你病的时候你就会痛嘛，对不对？你几个细菌把你打倒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人是那么无助啊。但是人的内心有需要的已经不容易了啊。但是你也的确发现在我们的身边其实心里面有问题的人很多很多，我不要说我们中间每个人都有心理问题啊，但是你不可忘记了，你如果走在街头，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瑞典的心理学家在北京走街，走过完之后，他跟我是朋友，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我看过走过来十个有七八个都有心理症状，或者甚至有些是有严重的心理病，这些人是不应该在街上走的。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夸大其词， anyway 我想表达的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意识到他有内心的心灵的需要或者心理的需要，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有灵性需要的就更少。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内心深处跟神分离的时候，没有得到上帝的公义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没有这个上帝的标准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其实我们其他的这些标准都会出状况，但是我们意识不到。这就是这个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以这个世界的标准作为标准呢，而不以上帝的标准作为标准呢？我们还以为跑到鸟巢去开个演唱会就是张扬，就是张扬了，对不对？还是彰显上帝的荣耀，还是彰显自己嘛，对不对？我们都分不清这些东西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所以求主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标准有的时候跟上帝的标准会混杂在一起，让我们看不见。当这个世界都说对的时候，你说什么呢？你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前两天我刚刚看到一个，就是说我就想起这个事情。今天早上我还看到一篇文章，就讲到在二战的时候，教会是怎么样拜倒在希特勒的脚下，在德国、在意大利、在欧洲的大陆，教会是怎么样的去效忠希特勒。所以在当时的教堂的外面，很多时候又挂着十字架，又挂着纳粹的万字旗，所以有很多的教会的讲台上，前面后面是耶稣钉十字架的天主教会的标记，前面却挂着万字旗，这个牧师是站在这种讲台上在讲道的。还不是这个问题，还关键的问题是希特勒就成为义的标准，希特勒的思想就成为主导整个世界的标准，在当时的欧洲。但是有人就不相信这个，有人就不接受那个。我们在瑞典来，我们知道瑞典第一家族到今天还是几百年了，第一家族 Wallenberg 家族，是我不是说他有钱就是好，不是，但是在这个家族里面出了一个大英雄，当时他是瑞典驻欧洲的特使，在他手上为了营救犹太人发了将近30,000张签证发出来，把犹太人庇护犹太人跑到瑞典，跑到世界各地，因为他们家族有钱嘛，他就到处置产业，到处买房子，把犹太人藏在那里。你如果是 Wallenberg， 你如果这么有钱，你会这么做吗？你如果家富万贯，你愿意拯救，为了拯救一个人的生命，把你的钱财付出去吗？更加令人深思的事情，1945年当那个红军占领布达佩斯的时候， Wallenberg 就失踪了，不知道。所以后来整个瑞典的家族要跟苏联去叫板嘛，就是这个人到底到哪里去了？有人说他隐居了，他不要这世上的名誉，不要这个世界上的荣华，一切我都不要，我隐居了，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他根本就被谋害了，啊，根本就被谋害了，等等等等。Anyway， 就在当时的人看来，他所抗拒的这个世界的标准，因为什么？因为他内心有个更至高的标准，是上帝的标准。什么标准？就是追求真善美的本源，而这就是上帝的义。这个义是制定了其他一切的标准。到时候我想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世界上是很不容易的去面对这个世界，去挣扎。但是我还是希望这个十字架的荣耀可以成为你的荣耀。我还是实在是希望这个十字架上的真理可以彰显出来的这种智慧能够把你吸引到他的面前。而很多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面前都会软弱，但是我希望在这里，在这个教会，在基督的十字架的面前，在上帝的话语面前，你可以得到鼓励。我就常常也是这样，我常常我想温妮就知道，我常常会一个人安静的时候我就听圣诗。我有些时候我发现有很多的圣诗给我很多鼓励。当我在很软弱的时候，当我看到人是没有办法没有盼望的时候，我发现这些上帝的话语渗透在这些圣诗当中的，给我很大的鼓励。有些现代诗歌也给我很多鼓励。有一首诗歌，我想大概是洪启源弟兄做的，叫十字架是我的荣耀，大家记不记得？古旧的十字架是我的依靠，世人看为羞耻，我看为珍宝，因着耶稣牺牲，神与我和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背起我的十字架，天路我奔跑，世人看为愚拙，我看为荣耀，不为魔鬼恐高，不怕人嘲笑，耶稣基督做我中保。十字架，这句我最喜欢，是我的荣耀，我向黑暗世界来宣告，十字架是我的荣耀，我向黑暗世界来宣告。十字架是你的荣耀，是我的荣耀。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发现你不能够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俘虏，不能够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影响，你反倒需要向这个黑暗的世界来宣告，十字架它才是我的荣耀。保罗讲完基督的公义之后，他又说到什么？基督的智慧是我们的圣洁 ，sanctification。sanctification 这个词在这里面，圣洁这个词 ，hagiosmos 这个词就是 hagios 来的，从形容词到名词 ，hagiosmos 这个词它本身讲到圣洁的话，华人很多时候马上就有一个反应，就说我的以为这个圣洁就是我要做好人。你错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一看到圣洁，你如果觉得圣经当中每一次提到圣洁，你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要做一个好的人，你错了。佛教也叫你做个好的人，很多宗教都是叫你做好的人。基督教在圣经当中，在不管是希伯来文还是希腊文，每一次谈到圣洁的时候，它最重点第一个是个地位。地位什么意思啊？上帝是圣的，所以旧约圣经讲到分别为圣，分别为圣的这个圣的意思是指什么？地位。当你被基督的宝血买赎回来的时候，当你成为上帝的子民的时候，当教会成为上帝的国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圣的地位，而这个地位就是圣洁。所以讲到圣洁，它第一就是人的身份跟地位。圣洁它常常所表达的是，你们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可以看到， 保罗说奉神的旨意所招的圣徒们，他不是说圣人，他不是中国文化说的所说的圣人，他在这里所说的圣徒乃是指我们是被上帝所拣选的，我们是被上帝所拣选的，即着圣灵成为圣洁，以致顺服基督耶稣，又蒙他的血所洒的人。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他本身是一种地位，他是本身是个地位，因为圣洁他是上帝的本性，他不是人的本性，或者说他是上帝的属性，但是不圣是人的属性。那么如何让上帝的圣跟人的不圣产生关系呢？透过基督的工作，透过基督的牺牲，透过基督来到我们的生命中将我们的改变。但是你不要忘记圣洁还有第二层的意思，圣经里面它不单单讲到他是圣洁的，你也要圣洁， 你们他是圣的，你们也要圣，他是完全的，你们也要完全，他讲的是一种地位。但是你不要忘记的一点就是说，圣洁也是每天的生活。圣洁里面，圣经里面每一次讲到信徒的生活的时候，他也是讲到圣洁。很多时候我想我们很难，我们很难的，在特别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我常常会碰到这样的疑问。有些弟兄姐妹来问我，为什么会这样这样这样，为什么这个基督徒他在做生意的时候还这样的骗人，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没有啊，还是有了不敢出声的。哎，为什么这些人特别，我讨厌这帮人跑到教会来做传销，还披着老基督徒的样子。很多时候我实在是觉得是，求神帮助我们。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我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样能够鼓励到我们的这受伤的弟兄姐妹们。一方面我有的时候我在想，就是说因为你知道讲这个理论啊，讲神学的理论虽然很深奥，但是还是容易讲啊。但是难是难在什么，就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啊，每天的生活当中啊。所以你在教会，所以我就跟你说啊，教会是一个罪人的地方啊。所以你不要以为你想遇见耶稣来教会很好，感谢上帝，但是你想遇到好人啊，当然我不是说你们都是坏人的，不知道这个意思啊，你千万那个不要这样误解我啊。但是实际上你知道我看过，我在我的教会看过这样的事情，有些人就是借着弟兄姐妹的善良的爱心在骗人啊。就是这样的人现在都不敢来见我了。有些人就拉着我要跟我拍照，我为什么不敢跟人拍照，特别是一对一的，不管男的女的都不要，求你们好不好啊。因为拉着跟我拍照之后，有人就拿着我照片说，哎，李牧师跟我很好朋友，这样我也有份。你懂我意思吗？很多时候哎，就说哎呀要办公益啊，办慈善啊，结果弄了一大堆，这个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这还是小事，关键的问题就是很多很多弟兄姐妹善良的爱心被欺骗了。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应当怎么来看？我想从两个，第一个就这些人根本就是披着羊皮的狼，这第一点，这是第一点，就这些人根本是披着羊皮的狼。每一个教会都有披着羊皮的狼，有没有啊？我们教会可能比例不是那么高啊，但是也有了啊。我不是说你啊，你不要误会啊，你是我也没办法，不是，我不是故意的啊。但是每一个教会都有披着羊皮的狼，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就是这个羊它病了，这个羊它病了，而且它带的是一种传染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如何在这个教会当中，在这个圣洁的生活当中可以得胜，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所以有些路德宗的神学家，他们甚至认为成圣是非常难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我又回过来在想，天主教的有些教义不是完全要否定掉的。我告诉你啊，我们基督教说因信称义，好像得救是一次的事情，对不对？天主教说是因信成义，成功的成啊，成为义。他的讲法是什么？他说其实信徒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点，你都要什么？因信称义。而你每一天的因信称义才能保证你到最终什么？得到上帝的救赎。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信了接受主了，举过手了，收过洗了，来到教会装得像羊一样，上帝就不认识你。到末日的时候，到审判那日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时候就太晚了。我自己有个体会，我们在教会，我们在瑞典牧养一个教会的时候，当时有很多的留学生信主，我记得很有意思，就是说那个教会很小，当时每个主日崇拜也就几十个人，不到一百个人的聚会，但我们做学生工作做得很好，每年都有十几二十个学生洗礼信主。那么其中有几个学生非常优秀啊，其中有一个就他特别聪明，他从那个国内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是大学讲师了，然后到国外来读书又非常优秀。那他信了主之后他就很热心，他想做传道人。我就记得有一次我跟温妮在聊嘛，就说我问你，就问你，他说哎，你看这个弟兄，我说是啊，你觉得他像基督呢，还是我们隔壁那个邻居这个瑞典小伙子他是不信主的，你觉得这两个人谁更像耶稣？哎，我告诉你，有时候怕就怕这个问题。我告诉你，不怕不知祸，怕什么？祸比祸。一比的时候你就吓一大跳。哎，这个弟兄他想做传道人的，他准备去读神学啊，他准备将来做牧师啊，他而且在教会很热心呢、啊。但是你发现那个，他根本连教会都不去啊，他甚至还反对教会，但是他可能身上的品质跟耶稣更像啊。这个才吓人，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任何人有理由说我已经信主了啊，我就有一个圣的地位了。我告诉你，如果你在圣洁生活当中没有任何基督生命的品行在你里面的彰显，可能你根本不是基督徒，可能你根本不是基督徒，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虽然不是说我们是靠着行为来得到这个圣的地位，但是这个圣的地位得到之后一定会有你生命的彰显啊。但是我也看到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我就很有意思，我就特别特别喜欢这个弟兄。他有一次出了很大事故，他人都差点死掉，那个时候他还没信主，后来我就一定要去找他，我一定要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来，他也感谢主，他也悔改信主。因为什么？他的生命当中就让你看到基督的生命。他常常就说，哎，人家需要我做什么，今天我们信了主什么，你能够为我做什么。所以今天为什么很多基督徒的企业出问题啊，因为老板希望什么，基督徒的员工多向他效忠一点。你是基督徒啊，你替我打工啊，你怎么没有基督的品格呢？然后呢，基督徒的员工就说，哎，我是你的员工啊，你怎么不爱我像耶稣爱我一样啊，为什么薪水你要拿的比我多十倍啊？你懂我意思吗？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问题啊，乃是我们的生命根本没有被对付啊，乃是我们在圣洁的生活上根本就是失败的。还有就是我们在说到这个圣洁的生活的时候，你不要误会啊，你不要以为我说，哎，我不包二奶啊，我不去那个偷去抢，就是有圣洁的生活。不是，我不是讲的这个问题，我讲的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是个价值观的问题。就是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是否有基督给你的价值观？如果你没有这个价值观，你不可能表现出来的。你做了一个基督徒的企业主，你还照样压榨你的工人，你做了一个基督徒的员工，你还是想办法要偷窃你的老板。你无论做什么，你的生命当中你没有基督的生命在里面了，而这你不可能有圣洁的生活。而这个圣洁的生活乃是基于你跟基督的这个关系，就这个义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在谈到圣洁的生活的时候，不是说我们要活得像一个圣人一样，乃是说到什么，我们是不是，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身份是不是有相符相配的地方，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不愿意与这个世界的物质所妥协，不愿意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妥协。而今天让我们看到是有太多的教会，太多的基督徒，太多的姊妹们，你不要朝我笑，我讲的就是你。我们太多太多的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俘虏， 而我们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还以为别人都是有问题的，而最有问题的就是我们自己。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我是不是讲太重了？对不起。如果我实在是，如果我讲太重了，请你们在基督里赦免我。其实你的挣扎就像我的挣扎，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虽然已经被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但是我们在圣洁的生活上实在是常常软弱，常常软弱。求主帮助我们，也帮助你，帮助我。最后，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而这个救赎，他用了原文，他的用词很有意思啊，他是指在奴隶跟战俘的买卖当中啊，被赎回来，乃指的是什么？你付了赎金之后，你就可以得到自由了。所以在这里面，他实际上有个寓意啊，就是基督他付了代价，他付了赎金，就是他的生命。上帝把他自己的儿子作为赎金，作为代价付出来，使你从魔鬼的最终得到拯救出来。而这里面，这就是为什么圣经有的时候把这个词翻成释放，因为奴隶得到释放了，战俘得到释放了，人从罪恶的权势当中得到释放了，人从魔鬼的捆绑当中得着释放了。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他当开始出来弥赛亚大功的时候，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而这句话也就是旧约以赛亚先知所说的，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这个膏就指圣灵，他用圣灵膏我，就 anointing， 用圣灵来膏我，叫我传讲被辱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对不对？那个被辱的得释放就是这个词，释放是指我们从罪恶的权势当中被释放出来，在魔鬼的权势当中被释放出来，在这种黑暗的权柄当中被释放出来，而这个释放出来就是买赎，就是什么？救赎 redemption， 而这个 redemption 就是什么？是基督他自己付了这个代价，付了牺牲的代价。耶稣在马可福音十章，在马太福音也说到，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redemption。 这个赎价就是指付价、付代价、付金、赎金的意思。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说到我们蒙救赎的状态的时候，他用到如今却蒙了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白白的称义。所以我们的称义是因为基督已经付了代价，是因为上帝付了代价，以至于我们得了救赎。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对于我们的身份不明确，是因为我们并不看重这个救赎。我信耶稣，我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很多好处，我相信我们更期待的是一种物质上的救赎，是不是啊？可不可以耶稣使我的经济状态得到明显的改善？或者有些小官员、小公务员啊，他能够连跳几级，他很开心，因为他发现他洗礼之后连跳了几级，哎，耶稣使我的政治生命得到了什么改善啊？很多人哎，是耶稣使我的什么什么都，但你会听到很多这样的见证，但是你很少听到见证是说耶稣为我牺牲，使我整个的生命得到改变，使我整个人得到改变，使我不再与人为仇，我跟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我发现我更感谢耶稣的是，他使我整个的生命的状态出现了改变。我有的时候在想，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这样？那是因为我们在信仰当中还是掺杂了太多太多的功利的东西啊。所以就有些弟兄姐妹跟我说，哎，牧师，你为我祷告，让我做成这个生意，我就奉献十分之一。你懂我意思吗？真的还不止一个人跟我这样说，我当然为你祷告，我希望我们每个人的经济状况都得到改变。但是通常你知道吗？当一个人的经济状况得到很大的改变之后，他会离开耶稣啊。那我问你，你要选哪一样？
我敢保证你，宁愿你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变。因为今天对我们的现实的利益来说，对我们现实的生命的需要来说，经济地位得到改变，经济状况得到改变，太重要了。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想成为明星啊，这就是那为什么那么多人看到基督徒的艺人他很羡慕啊，他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他愿意去鸟巢，很可惜他不是他在开演唱会啊。求主帮助我们的，求主帮助我们的。耶稣成为我们的救赎。我前两天看了一个很有意思，我喜欢看一个节目，就《动物世界》。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种弱肉强食啊，你不要误会我，我很善良的。那个《动物世界》讲一只狗熊，讲在欧洲大陆的狗熊啊，就棕熊啊。那棕熊在迁徙啊，就原来在德国慕尼黑那一带，靠近阿尔卑斯山那一带的棕熊已经绝迹很多年了，绝迹很多年。那么那一年呢？去年呢，那个棕熊又回来了，回来是通过他从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翻过来到了那个德国。那么当时的德国的当地的老百姓没有预备好怎么样跟那个棕熊和平相处，他们就跑到那个老百姓的家里面去抓那个垃圾吃，把整个的搞得很乱。那么好了，结果呢，最后没有办法，这个棕熊的去留的问题或者是生存跟死亡的问题就成为一个社会议题和政治议题，结果最后国家下命令把他打死。那最后把它打死之后，把它做成一个标本啊。那么后来他们就知道怎么样去相处。那么很有意思的，我其实对这个故事没有那么太大兴趣，我对一件事情有兴趣，就是这个棕熊死了之后，他们给他发了一个死亡证书。哎，这个还没什么，我看那个死亡证书我就有兴趣，因为这个死亡证书上放了一个十字架。哎，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在欧洲生活的人就知道，每一个人的死亡证明书上都是有一个十字架。那因为他是 Christendom 嘛，就是基督教王国嘛，过去啊，所以每一个人如果死亡的话，他就看，因为十字架是代表的是死亡的标记嘛，但是也代表了复活的标记啊，所以他就是在看的，就是说你这个人死了之后，你是死归入基督的，然后你有一天还要从死里复活的。所以在这里面我就说，哎呀，我就想，但是棕熊，这个基督不是为了棕熊死的，你懂我意思吗？基督是为我们死的，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基督的救赎是为了救赎我们呐、啊。所以我正在写完这一篇讲稿的最后，我就看到这个，我就特别特别有，就体会到这些。今天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很多的聚会的时候，当我们在很多的分享的时候，我发现我们走错了方向。我们把我们的焦点是偏离了。有一位姊妹就跟我做见证，她说她参加过本地一个教会，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教会，很多海归聚集的一个聚会，他们每周有一次的晚上的查经课的分享。他们分享特别是7:30，因为礼拜三或者礼拜四很多弟兄姐妹下了班才能赶去，然后从7:30一直分享到12:30，哇，很厉害啊，这5个小时。然后每一个人，因为团契每一个人都有半小时的时间。他说哎呀很有意思，他去了一次，他说以后再也不敢去了。我说那么有意思你为什么不敢去了？他说他正好去听到一个弟兄，可能是朝鲜族背景的还是不知道，他说哎，这个弟兄在分享什么呢？半个小时分享他的猫还不算，他说分享猫什么呢？他分享他的猫脱毛。所以他说我再也不想去了。他说难道我们需要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在一个教会的下面的一个 fellowship 一个团契当中，是为了分享猫，而且还要分享猫他的猫怎么脱毛？而这个是，但是可能这个事情成为那个弟兄很重要，因为他们说每个人分享这一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很多时候在反省我们自己，我们今天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在信仰的生活当中，我们到底是分享的是什么？而如果我们的焦点是放在基督，基督的智慧，他应当给我们的是公义、圣洁跟救赎，而这些就是保罗最后在1章31节他所做的结论。他说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我想我们很多很多弟兄姐妹都已经信主很多年，我也相信我们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曾经有过很火热的跟主的生命的这种见证，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信仰也发生变化，我们的生命也发生变化，因为有很多的事情的发生，我们的信仰可能也在成长或者转型或者改变当中。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回到起初上帝呼召我们的那个时候。我有一次、我记得很有意思的事情，就不久前我去一个因为有的时候我在放假的时候我就可以有机会去别的教会聚会，因为我也很希望我平时可以不讲道的时候我可以去听别的牧师讲道，去参加别的教会的聚会，能够体会他们在基督的生命当中的领受。我去参加了这家教会的崇拜，我特别喜欢啊，他们也是个国际教会，他们全部唱圣诗，他们全部唱古典诗歌，那是我特别喜欢。就那天我就特别听到一首我很久没有唱但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诗歌，就是奉献身心歌。我愿献身心为基督而活，在一切事上，我唱错了，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歌唱家，请你们原谅。十八等一会儿，就说我最喜欢的就是他的副歌。哦主耶稣，我救主，我心奉献给你，因你在十字架上为赎我罪定死，我要你做我救主，来住在我心里，我一生一世到永远要忠心服侍你。那天我听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开始哭，我拼命的哭，但是我不敢让我太太看到我哭，她在我旁边坐着，我怕她影响她，我就不是这样不让她看到，但是我的眼泪就冲出来，因为这首诗歌再次点燃我20多年前奉献自己给神的时候。